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七嘴八舌十七七。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一下癌症这个话题。其实癌症这个话题是在我的计划之中，要在今年做的一期视频，但是没有打算这么早去做这个话题，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希望把我手头上的那些癌症的科普类的书籍看完了，然后再去做这个，就是知识储备丰富一点，然后逻辑能清晰一点。但是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去做这样一个音频呢？就是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美妆圈子啊？有一个博主叫薄荷酱小 Q，他前一段时间在微博跟大家做了一个告别，因为他患了胃癌，然后已经到了比较晚期的时候，治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然后人就是随时可能会没的一个状态，就提前跟大家say bye bye。这个博主是我在2014年开始就关注的一个博主，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玩美妆，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在微博，是在另外一个美妆论坛上，那个美妆论坛叫 Only Lady。现在微博上很多大博主都是从那个时候走出来的，美妆博主。就比如说小蛮蛮小啊，薄荷酱小 Q 啊，他们都是同一批人，所以就关注了很多年。突然知道这个消息，也觉得特别的震惊。包括最近微博的热搜上也有很多和癌症相关的事情，就比如说前几天吧，前两三天，一个热搜就是丈夫抽烟多少年，然后患肺癌之后，妻子也同时罹患肺癌，就是因为吸二手烟。然后还有什么？今天还看到一个热搜，就是一个女子，父亲和儿子同时罹患癌症，然后她坐在街上嚎啕大哭这样一个视频。就看完之后很沉重，我就觉得应该把这个话题就聊了吧。虽然我可能并没有完全的准备好，如果我准备好了之后，可能会出一期视频去聊这个事情。但是我今天就想把我现在知道的关于癌症的一些事儿聊一聊，就是聊一聊癌症是到底是怎么来的，有哪些致癌因素，跟我们的生活的哪些习惯是相关的。不能说是怎么预防吧，反正就是哪些风险需要规避一下，想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只有在你彻底的了解这个东西之后，才能消除心中的恐惧。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因为癌症一直是我比较畏惧的三大疾病之一。我比较害怕的疾病，一个是躁郁症，再一个是老年痴呆。然后就是癌症。为什么害怕躁郁症和老年痴呆？因为这个是我们家有这个有人得，我特别害怕这两个会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然后遗传到我这里。所以这两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深层次的恐惧。那癌症在我们家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遗传倾向，起码在直系亲属这两列里面没有。为什么我还这么害怕这个病？就是因为癌症它自身的那个性质，它太折磨人了，而且它很高发。我觉得癌症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最大的折磨，就是你不知道做的这个治疗决定是在延长这个病人的生命，还是在削弱他的生活质量。因为我们所做的很多的治疗，比如说放疗、化疗，甚至是手术，都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一个行动。你很难去衡量说，我做了这个治疗，他是活了更久，还是活了更短？而且这些治疗都很痛苦。我觉得这种，尤其是比较晚期的癌症，很多时候你所要面临的那个选择，那种两难的， 恨不能是双亏的选择，真的让人很痛苦。我不敢想象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家庭将来要面临那样的选择的时候，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这个治疗我要不要去做？因为现在国外也有很多人对于癌症治疗，那个叫什么？叫安宁疗法，就是我不治了，我不折腾了，我就是想高质量的度过我最后人生最后的一段时间。我不想经受那种化疗和放疗的痛苦。以我现在一个健康人的角度来说，两种我都能理解，但是我完全不敢想象我自己站在那样一种境地时候，我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或者是我的家人站在那样一种境地的时候，他们做出选择，我会怎么去处理自己的这个情绪？这个是我不敢想，所以我一直特别害怕癌症。因为害怕，所以我才会选择去看科普，去了解这个事情背后的原因，去消除自己的这种恐惧。那我最开始对于癌症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理解，也不能说深刻，就是。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就是，是一个宠物医生跟我说的。其实我们是在聊猫猫狗狗的癌症，他说只要活得够久，就一定会得癌症，不管是猫、狗还是人。这里面就要说到癌症发生的具体原因了，具体的原因就是免疫逃逸加基因突变。应该把基因突变说在前面，基因突变加免疫逃逸，这两个呢缺一不可。基因突变这个因素对于大众来说是比较熟悉的一个因素，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的细胞在不停的复制分裂、复制分裂，那复制分裂这么多次，它肯定会有出现偏差的一个概率。就是比如说我分裂的时候，分裂错了一点点。这个一点点有可能是有害的，它也有可能是无害的。那无害的时候就无所谓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它这个基因点位，它就是有害的，就是一个癌症基因，那就会有可能把这个不好的基因点位就这样复制出去了。那这种基因的特点就是我疯狂的复制我自己，我不管这个身体的死活，然后这些细胞就会形成癌症嘛。那还有一个原因，大家不太常提的，其实就是免疫逃逸。人的机体，人进化了这么多年，这个机体真的是非常聪明的。你的免疫系统是可以识别出来这些有问题的细胞，并把它们杀死的。所以在这些癌细胞成气候之前，你的机体就把它们干掉了。也就是说，咱们普通人没有得病的人，身体中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会有那么几个癌症细胞。但是他们就是不会疯狂的复制，就直接被免疫系统干掉了。但是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出问题了呢？就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老年人的免疫系统是在逐渐变差的，或者说你长期处于一个压力或者是抑郁的一个状态，你的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就是你并不能完全发挥自己的免疫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有一些癌细胞逃脱出。免疫系统的制裁，然后在你的身体内存留下来，这就叫免疫逃逸。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老年人更容易得癌症，为什么我们说人只要活得足够老，比如说200岁、300岁，如果你能一直活，你终究有一天会得癌症。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进化出来的一种调节机制，它不希望动物活那么久。为什么说你活到一定岁数之后就一定会得癌症？因为你细胞复制的次数是越来越多的。就是比如说，大家没有其他的因素影响之下，我们发生这个不好的癌细胞的基因突变的概率是一定的。那你细胞复制的次数越多，最后得到的这个整个概率就越大嘛，而且你越老，你的免疫系统也越差嘛。所以咱们就说，人如果老到一定岁数是一定会得癌症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自己就想，如果我到了80、90岁，我得了癌症，我肯定不治。当然，现在的主流的医学界也确实就是这样，没有治的必要。活到一定岁数之后的这种癌症，我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大家都怕的是什么？我们大家都怕的其实就是青年， 中年，甚至是五六十岁的时候的那种癌症，就是你本不应该得癌症，但是你还是得了。这里面就有一些比较显而易见的因素导致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放射性的物质会导致癌症，那比如说肝硬化，肝炎会导致肝癌，或者是你长期抽烟有可能会导致肺癌，这些因素是什么？就是这些东西，不管是你感染的病毒，还是长期的这个烟酒，它一直在破坏你身体的组织。你破坏了之后，你就要一直去修复，你一直处于一个不停的破坏和修复的过程。你细胞分裂的次数就比其他人多，所以发生错误的概率呢，就比别人大，所以就容易得癌症。就是人体很怕这种长期的慢性的损伤，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导致癌症的这个因素分为可控和不可控两个层面。那不可控的层面基本上就是活太久，这个没有办法，你的细胞复制次数就是多，你就是容易更容易发生癌症。那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遗传基因的问题。那我所说的那个博主薄荷酱小 Q，他家就是有一定的遗传基因的问题。有一种高发癌症的人是带有遗传性肿瘤综合症这种基因的，这种基因表达的不一样，它表达的在基因位置不一样。有的人就比较容易得结肠癌、直肠癌、骨骼癌，也有比如说乳腺癌。乳腺癌是有很强的遗传倾向的。那我们比较熟知的例子就是安吉丽娜·朱莉，她不是把双乳都切了吗？他们家就是有那个，乳腺癌、卵巢癌的那个遗传基因。她的太姥姥是53岁的时候因为卵巢癌去世的，她的姥姥是45岁因为什么癌症去世的，然后她的妈妈是56岁因为卵巢癌去世的，然后她的姨妈现在也正在和晚期的乳腺癌做斗争。那经过她的基因测序，然后她的医生给她算出来的概率是，朱莉得乳腺癌的几率是87%。得卵巢癌的几率是50%，所以朱莉不单切了双乳，她还把卵巢也切了。讲真的，在这种计算的数据下，我如果是她，我也会切，因为这个概率实在是太大了。她当时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定争议的，有人觉得她这个人就是疯得太厉害了，但是你看这个数据，我认为他是做出了一个理性的选择的。我想陪我的孩子更久，我想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事情。我如果，反正这个事儿如果落在我身上，我也会做的。那怎么去看待这个家里的遗传基因这个问题啊？主要就是看你的直系亲属里面有没有人在60岁以前得癌症。那如果就是七八十岁的那种的，可以不计作考虑，有没有人在60岁以前，然后得那种癌症，就是不是抽烟喝酒这种明显有外因导致的因素的那种癌症，如果有的话，你可能要去提前的注意一下，提早的去做筛查。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件事情过于紧张，然后过于焦虑。因为过于焦虑，它也是导致癌症的一个因素。反正就是提前做好筛查吧，因为癌症早期和晚期，它真的是完全不同的病。早期的癌症是可以治愈的，晚期的癌症大家也都知道。并且说一句不好听的，我觉得有这样基因的人，你要仔细的去考虑一下自己要不要生孩子。以前大家不知道。就是没有这个科学知识，就是生了就生了。但是你要真的去认真的考虑，如果你携带这种基因，你要不要生孩子？要不要把这种痛苦带给自己的孩子？虽然它是有一定的几率的问题啊，我不知道，我自己的选择肯定是不生。但是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你可以选择生，但是一定要把这个风险因素衡量进去。那我们刚才聊的是不可控因素。那其实我们主要面临的癌症风险还是那些可控的因素，就比如说行为问题， 抽烟、喝酒、缺乏锻炼，或者是饮食问题，就是喜欢吃一些会导致癌症的。那什么东西会导致癌症？我们后面会提啊。还有一个就是代谢问题，比如说肥胖啦、糖尿病啦，这个也是怎么说？肥胖会增加癌症风险这个事情啊，我真的是在读了癌症科普书之后才知道了。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减脂的那个动力啊，特别强。你知道他们之前给美国，应该是美国，就是癌症导致癌症排，哎呀，这个话说的都碎了，就是给美国所有的癌症患者做了一个统计，然后去排这个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他的癌症。肥胖是排在第二的，第一呢是抽烟，第三是喝酒。肥胖竟然比喝酒还厉害，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因为肥胖的人的雌性激素更多，女性本来就容易得卵巢癌啦、乳腺癌这些癌症，这些癌症主要就是受怎么说，就是受雌激素影响比较大。你如果雌激素过多的话，就容易得这种癌症。肥胖的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个雌激素的分泌，所以就会额外的增加女性的这个患癌风险。我一直不鼓励大家瞎折腾，但是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处于一个肥胖的状态，都不是说微胖，有很多女孩就叫嚣着自己胖，其实她的那个 BMI 值啊，还有她的整个腰臀比什么的都表明她在一个正常的身体状态条件下。像我这种肥胖的呢，那我是建议你减肥的。这些东西都是一环扣一环的。你像我刚才说内分泌的问题是包括肥胖和糖尿病的，那你肥胖的话，你肯定是有胰岛素抵抗的。胰岛素抵抗的时候，身体就会那个内分泌系统就会不正常，它会额外多的分泌一些，比如说生长激素啊这些东西，也会刺激癌症的发生，并且就算你得的癌症是很好治的一种癌症，肥胖的人的生存几率也是要比瘦子低的，就是你用药的效果也不好，你化疗的效果也不如人家，反正就是又容易得，又不容易好。所以真的肥胖的人呢，该减肥还是减肥吧，趁年轻的时候赶紧减。我在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很愤怒的，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我们胖子已经活得很艰难了，你竟然让我生存的几率都比别人低，真的是太不公平了。但是现在呢，也逐渐接受了，那怎么办呢？就减呗。但是还有一个消息就是，高的人也很容易得癌症，高的人比矮的人更容易得癌症。其实很好理解嘛，胖的、高的，都是身体内的细胞数量会比别人多，你分裂的次数就比别人多，所以呢就更容易得癌症。那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就比如说环境因素，比如说紫外线照射，对于白种人来说就比较容易得皮肤癌。或者是那个 PM2.5 会导致癌症这个事情还有一定的争议，但是怎么说呢？它一定是会对你的肺部、你的整个呼吸道是有影响的，会引起这些地方的慢性炎症。只要能引起慢性炎症，你就更容易得癌症。对了，刚才肥胖那个我还忘了说，就是研究证明，肥胖的人的身体都更容易处于一个慢性炎症的一个状态，所以呢，也就更容易引发癌症。所以胖子不但要减肥，就是那个鱼油啊，也该吃就吃。那除了这些因素，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因素就是感染因素，比如说甲乙丙肝导致的慢性肝炎之后导致的肝癌，比如说 HPV 导致的宫颈癌。还有幽门螺旋杆菌导致的慢性胃炎之后导致的胃癌，你看我说的这个都很严谨啊，就是他们一定是先导致了慢性炎症，然后才导致了癌症，不是说你突然得了这个病，你突然感染了一下，你嘎你就完了，你就得癌症了，不用这么恐慌。癌症的形成是要有时间的，毕竟你是有免疫力的，对吧？之前也提到过了那个免疫调抑的问题。再就比如说 HPV 导致的宫颈癌这个问题，一定是要反复的去感染高危的那几种病毒，长期的反复的感染，身体反复的去修复才会出现问题。不用说我有这个 HPV 病毒，我就完了，就不用那么紧张。这个事儿发生在我妈身上，他们那一代不是没有 HPV 疫苗吗？所以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会开始体检，就会主动的给他们做那个宫颈的抹片，然后去查这个。然后他那天，那个时候我在哪儿？我在美国，我还在美国念书。我妈就突然给我打微信，然后嚎啕大哭，给我发了一个她的检查单，说上面有什么什么什么类型的 HPV 病毒。然后我仔细看了一下，她的那些病毒的型号完全不是会导致宫颈癌的高危病毒型号，但是她自己就把自己吓得不行，就觉得啊，我感染了这么多种 HPV 病毒，我是不是就要完呐？肯定会得癌症啊！然后就开始嗷嗷哭。完全不需要有这种担心呢。其实主要导致就是，尤其是中国女性有主要导致子宫颈癌的 HPV 型号是16和18，而且是甚至是16和18，你感染了也不要紧，你只要不反复的去感染就没有问题啊。关于 HPV，我想多说几句，这个也是打算做专题视频的，但是能说就在这儿说两句吧。HPV 是一个非常不公平且狡猾的病毒类型，怎么说？你就这么说吧。你的 HPV 一定是你的男人传给你的，你没有什么可能。比如说，我去洗个澡，我在游泳池坐了岸边，你就得了 HPV，没有可能性啊。那男性感染了 HPV 之后，他会非常快的自愈，而且会转成阴性。只有女性才会反复的感染，所以有时候，就比如说 HPV 导致的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尖锐湿疣啊，或者是其他的性病啊，你感染了之后，然后你拖着你的男人去检查，然后人家自愈了，你有时候说都说不清。而且 HPV 是导致子宫颈癌的100%的原因，就是它100%是由 HPV 导致的，没有别的原因。就像我这种单身的，然后完全没有性生活的人，如果我就这样一直到老，我就100%的不用去筛查子宫颈癌这个问题，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心。那如果你是一个有性生活的人，也没有关系，不要害怕去打疫苗。现在的疫苗不是分为二价、四价和九价吗？九价很难约嘛。有二价就打二价，因为二价就是16和18这两个型号的病毒，84.6%，应该是这个数字，反正是85左右，85左右的子宫颈癌都是由16和18导致的，然后九价的好像又加了个什么，防护率大概能到90%左右，那四价和九价里加的其他的就。一些 HPV 的类型，它会防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尖锐湿疣这些性病。所以，酒驾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发生性生活，你想尽快的保护自己，就先把二价的先打上。而且之前有说法，就比如说你有过性生活之后再打，或者说你已婚之后再打，这个就没有用了，这个都不是一个完全科学的说法啊，是。应该是这么说，如果你感染过这个类型的病毒，这个时候再打就没有用了。但是如果你打之前还没有感染这几个型号的 HPV 病毒，你这个时候打就是有用的。所以呢，就是还是用做核酸的话来说，就是应打尽打，尽量的加一层对自己的保护。那对于咱们的妈妈辈的这一代人呢，他们就没有机会打了，因为。都说40-50岁之后再去做这个疫苗接种已经没有意义了嘛？那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就是比如说在高发的年龄期，就应该每半年去做一次子宫颈抹片，尽量的去筛查，也是不用担心的啊。反正导致癌症大概就这些因素吧，遗传因素、年龄因素、行为因素、饮食因素、代谢因素、环境因素、感染因素，大概就这些了。那我们现在来仔细的来聊一聊饮食因素，就是可以入口的这些一级致癌物和2A 级致癌物。这个致癌物啊，大家可能也分不太清楚，就是说啊，这个致癌那个致癌啊，什么都不敢吃。不是的， 现在致癌物呢，尤其是可以入口的致癌物没有那么多，它是分为几个级别，一个是一级致癌物，就是百分之百，也不能说百分之百吧，就是我们非常确定这个东西是致癌的。那2A 级致癌物就是这个东西很可能会致癌，2B 级致癌物就是可能致癌，那三级致癌物呢，就是无证据的，但是有可疑性的致癌物。大部分的我们说的那些致癌的东西，其实都是三级致癌物，并没有直接的研究可以表明它就能导致癌症。那我们其实主要把一级和二 A 级的规避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先说一级致癌物嘛，一个就是酒。为什么酒是致癌物啊？就是酒是乙醇嘛，大家也知道，乙醇在身体内的代谢流程是这样的：乙醇先代谢为乙醛，乙醛再代谢为乙酸。乙酸最后被身体整个分解代谢掉了，乙醇和乙酸都是没有毒性的，所以酒本身是没有毒性的，有毒的是那个乙醛，但是乙醛呢又是你身体代谢这个酒精不能跨过的一步。那乙醛对身体有什么毒性啊？就是它会直接破坏细胞的 DNA，诱发基因突变，甚至会引起严重的染色体重新排列。之前咱们是不是有那个说法，就是，小酌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只有酗酒或者是喝得太多才会伤身体？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就是酒这个东西，一点好处都没有。之前有一种红酒营销策略，不是说喝红酒会软化血管吗？这个说法大家记住啊，就是放屁。就是卖红酒的，为了营销红酒所做出来的虚假的广告而已。我在这里面把这个谣言再拆解开来说一下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谣言？就是因为他们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些东西对身体的心脑血管有好处，然后啤酒，不是啤酒，红酒里面含有这些 A、B、C、D 这些东西，所以红酒就对心脑血管好。但是呢，他没有论证的是。这些有好处的 A、B、C、D，在红酒里面是不是有足够的量？是不是有足够的剂量去对你的身体形成好的一种保护？最后其实就是完全不够量，它只有一点点、一点点那些好东西，它并不足以对你的身体形成一些好的影响。但是呢，它里面所含有的酒精是对你身体有一些坏的影响。而且中国有很多人是喝酒上脸的，这个是在亚洲更常见的。喝酒上脸其实是一种基因缺陷，这种基因缺陷会让你受到酒精的伤害比喝酒不上脸的人受到的伤害更大。这个他们是在小鼠身上做的实验，还没有最终的落实到人身上。在小鼠身上做的实验是这样的，有这个基因缺陷的小鼠，在摄入完酒精之后发生的基因突变的数量，是没有这个基因缺陷的小鼠的4倍。也就是说，你比别人得癌症的几率高了4倍。当然，这是小鼠啊，我没有说这一定是人的，就是在小鼠身上做的实验，并不能100%的套到人的身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相关性。而且，酒精对于女性的影响是比男性更大的。之前他们有在欧美做出一个研究，就是说，女性如果一天只喝一杯红酒，她得乳腺癌的概率也是要比完全不喝酒的人高很多的。所以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无良酒商为了骗你买酒说什么喝酒养生啊这些话，完全不养生啊，非常伤害身体。如果你没有喝酒的习惯，千万不要为了养生去喝酒。而且你发现没，喝酒并不仅仅像我们以前传统的思想认为的那样，会伤肝导致肝癌，它可不仅仅导致肝癌哦，有很多癌症都跟喝酒有关系，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乳腺癌。口腔癌症、食管癌、直肠癌、结肠癌都是有跟喝酒有非常强的相关性的。那说完酒这个一级致癌物，我们再聊聊烟。烟也是一级致癌物，包括二手烟和三手烟。吸烟会导致肺癌，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之前说的那个热搜里面的那个丈夫先因为吸烟得了肺部的鳞癌。然后不久，几年，4、5年之后吧，妻子也检查出来肺癌。肺癌是全球癌症第一大杀手，我觉得就是因为烟草的盛行。但是， 烟并不仅仅会导致肺癌，它还会导致喉癌、食管癌、膀胱癌、肝癌和胃癌。人体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外部我们有一层皮肤，就是我们外面的这层皮嘛，然后内部其实也有一层黏膜的皮肤，就是从你的咽喉到肛门，整个这个内消化道系统，反正就是烟雾经过哪儿，哪儿就容易得癌。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列出来的那个致癌物质清单，一级致癌物是120种，然后烟里面有78种，就是这么牛逼。而且吸烟有什么问题啊？就吸烟导致的肺癌更难治。现在其实肺癌有很好的靶向药，但是只针对几种基因，针对几种基因突变。吸烟导致的肺癌，它会有多种基因突变，也就是说，这个靶向药可能对你没有用。哎，说到这里就得提一下了，中国很多女性得肺癌，一个是因为吸二手烟，一个是因为做菜的时候那个油烟，然后油烟导致的那个肺癌，它对这个靶向药的反应就比吸烟的反应要好，所以这个就是不幸中的一点小幸运吧，我就觉得中国这群女人啊，真的是太悲催了。咱们且不论自己选择抽烟的那个是个人的选择，咱们不加以评论。但是如果你是因为家里别人抽烟，吸二手烟导致的肺癌，我觉得这个事儿特憋屈，凭什么呀？还有因为做饭，常年累月的做饭导致的肺癌，我不可想象。我觉得我要是因为这两种因素得了癌症，我就直接就气死了，我也甭治了。有时候啊，就是怒其不幸，哎，不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经常听到一些女人去抱怨啊，我让她戒烟，她又不戒，她戒不掉，我能怎么办呢？你能怎么办？你可以离呀，你不离，你最后得癌症，你找谁啊？我不是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把离婚这事儿讲得特别简单，我就是觉得你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你要去衡量这件事情给你自己的风险，你不该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和生命长度这件事情交到别人的手里去决定。别人不做出自己生活上的改变，你就觉得啊，我有什么办法？你自己衡量之后，如果你觉得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就算得癌症了，我心甘情愿，那你是好样的，你是经过理性判断去做这个决定。别又不乐意得病，又哼唧，我有什么办法呀？啊，这种最招人烦。其实我在看完这些科普之后，对我，造成焦虑最大的就是肺癌，就是抽烟这个因素。因为我爸是一个老烟民，他抽烟凶到什么程度啊？一天可能得2包。抽烟这个事儿，它不是说你只要抽烟，它造成癌症的这个几率是一样的，它其实是跟你抽的根数有直接相关性的。你抽了20000根的人，你得癌症的几率就是比抽10000根的人几率大1倍，他是这样的。然后我爸是属于抽烟抽的特别凶。我刚看完这2本癌症科普的时候，我有几天我都因为我爸抽烟这个事儿，我焦虑的睡不着觉。但是后来我就想清楚了，抽烟是他的自己的选择，他知道这个癌症的风险，那这个事儿就不干我的事儿。我虽然是他的女儿，但是这个事儿不干我的事儿。我所需要做的就是：第一，明确的告知他这个风险；第二，让他自己去选择你还要不要抽烟；第三，就是一旦要是他有了一个不好的结果，我要和他一起去承担，我要尽我做女儿的义务，这就结束了。但是这个事儿不应该影响到我的身体健康。就这么说吧，如果我跟我爸生活在一起，他这么抽烟的话，那我肯定是不干的，我肯定是要搬出来的。虽然我上一个视频里面提到这些边界感的什么的，也适合夫妻关系。就比如说他做的损害他的身体的事情，其实你不应该管。但是，这个并不适用在你的身体健康也被影响的前提条件之下。那像我和我爸是怎么处理的？就是我支气管不是特别好，我每次回家在他那儿住几天之后，我都会咳嗽。而且啊，他抽烟抽到凶到什么程度啊？我在那儿就住2天，我带回北京的所有的衣服，我都得重新洗一遍，就算没穿过的干净的也得重新洗一遍，都被那个烟呢 熏的烟入味儿了都。衣服上带的这种长久的散不掉的烟味儿，就是三手烟，其实对身体也是有影响的。那我能怎么办？我就少回家。哎，我少跟你相处，这不就结束了吗？如果你特别希望跟我增加相处的时间，你就别抽烟。反正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底线和态度，就是你既不能伤害我的身体，也不能伤害我的心理。如果你伤害到任何其中任何一项，我就会远离你。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烟和酒说完了，烟和酒就是主要的两大致癌物，它们能包含了导致致癌因素的80%-90%。其他的还有一些，咱们简单说一下啊。一个是黄曲霉素，黄曲霉素主要来源于发霉的坚果和粮食。这个风险其实不太大，但是有一个你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买的比如说芝麻酱、花生油、花生酱这些东西，如果原材料储存不当的话，是有可能有黄曲霉素的这个风险的。那这个东西的制作过程咱们又看不见啊，这个怎么办呢？我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我买大品牌，我不会买那些小作坊没有牌子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品牌的监管都没有人监督的话，那小品牌的就是更没有人监督了。之前我在我的微博说花生酱的时候，就有一个妈妈在私信里面问我说，说家里附近的市场里有自己他们那些怎么说，就是那种小铺子他们自己打的花生酱，拿那个喂孩子，问我行不行。我忘了我有没有回答这个妈妈了，我脑子里是回复你了，但是我忘了我有没有文字回复你。我认为是有风险的，我认为这些东西还是要买大品牌的。当然如果你可以看着他拿哪些花生拿哪些芝麻在你面前现磨，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反正这是有一个风险的，我在这里提示一下。还有一个就是马兜铃酸，这个主要是说给我妈听的。我看完那个科普之后，我就去拿这个去威胁我妈。马兜铃酸是在很多中草药里都有的一个有毒的物质。那你关注我的人都知道我不信中医，但是我妈非常信中医，他就经常吃一些中成药啊，有的没的都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提醒他要谨慎马兜铃酸。马兜铃酸不光会导致肾衰竭，还会导致肝癌和尿道癌。然后什么中草药里有马兜铃酸，这些大家可以在网上很轻易的查到。如果怎么说你非要吃中药，你就是信中医，你最好是把这东西规避掉。每个人的信仰不同啊，我也不好去干涉，但是你最好是规避掉这些东西。那我在百度浅查了一下，一些有这个马兜铃酸的中成药，这些在嘴又瓢了，这些在香港已经被直接禁掉了。香港那边的比如说有什么龙胆泻肝汤，什么啊，有些牌子里面会用这些东西，比如说同德堂的龙胆泻肝汤，顺天堂的灵肝姜味心下仁汤，补肺阿胶散这一类的东西。国内的也有很多，比如说什么河南石针制药厂产的龙胆泻肝丸，还有北京同仁堂产的顺气止咳化痰丸。你知道我看到同仁堂三个字，我整个人的我都炸了。这不是小作坊，这是大牌子，他们都含这种东西。而且龙胆泻肝丸这个很熟悉，是不是小时候没少吃吧？我小时候也吃了。还是那句话，你要非吃中药中成药我不拦着你，但是千万要把那几十种还有马兜铃酸的中药材记住了，然后去对他们的成分表，千万别吃。我这里不是说就是中医黑啊什么的，怎么说，我相信有一些中药是有用的，但是呢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太大了，我就不知道这些东西它里面可能会含有什么咱们还没有查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就不敢吃。那也不是说西药就完全没有说毒性，是药三分毒，这话我是认可的。西药我也不吃，我是能不吃药就不吃药。那我现在除了在吃一种那个甲状腺激素，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我其他都不吃的。 我连感冒药我都不吃的，像感冒这种自限性疾病，我几乎是不吃药的。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啊？就是有些药，不是，有些药，有些病你不管它，它自己会好的。感冒你撑死7天就自愈了。我身边很多瞎吃中成药、吃中药的人，他其实也吃西药，他就什么药都吃，他什么药都信。恰恰是他们特别喜欢一感冒了，大把大把的吃头孢、吃抗生素。我说的就是我爸和我妈。哎，我都懒得管他们了，反正我还是这个原则。我跟我妈甚至也说过，就是你可以吃这些东西，你该信你的中医，信你的中医，这个我真的管不着。而且我认为他现在已经50多了，你再去给他彻底的转变这个思想也做不到了。但是你要知道里面的风险，并且你能承担其中的责任。我身为女儿，我只能提醒你到这儿。你如果吃坏了，我肯定不会不管你的。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的边界所在。那聊完马兜铃酸还有啥呢？我看看啊，我还做了笔记。今天好认真哦。啊，槟榔，槟榔这个在北方不太常见，我就没见过。我身为一个东北人，生活在北京，我就没见过槟榔，我也没吃过。你知道这个，我看完这个科普之后，我反而产生了一些好奇心。我特别想就是那个什么时候去南方试一次。虽然这些都是一级致癌物啊，但是并不是说你一接触就会死，包括烟酒。有些人就是说我就是戒不了烟，就是戒不了酒，我的快乐完全是从这个东西上来的。那你就喝吧，尽量少喝，或者是慢慢戒。要是完全戒不了，那就戒不了吧。就是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衡量你抽烟喝酒的时候那个快乐带给你的健康以及。他们带给你的伤害，你没有办法去衡量这两个因素。真的有人一辈子抽烟喝酒，人家就是不得癌症，人家就占着那个概率。那又怎么样？反正就是不想干涉大家，就风险告诉你们，自己做决定而已。我自己是完全不抽烟不喝酒的。其实我在很久之前就已经不喝酒了，我年轻的时候是喝的，而且那个时候不少喝。因为我其实挺能喝的，后来就觉得没意思了。开始觉得喝酒开心，后来我喝酒之后老哭，我就觉得没意思了。再后来就开始健身了，健身的人喝酒的不多，肯定是要比不健身的人这个比例低很多。因为健身的人都不舍得自己的肌肉，很难练，喝酒会分解肌肉，并且会堆积脂肪。因为酒精的热量很高，我有那个热量，我宁愿去吃一碗大米饭，我也不愿意拿来喝酒，就是不舍得嘛。因为练得太辛苦了，我现在就比如说春节可能会喝一杯，或者是说和朋友在一起玩高兴了可能会喝一杯，但是完全不会去追求什么微醺呐，会追求醉了之后的那种感觉。那我现在什么情况是完全不喝？和同事那种社交场合。我完全不想喝酒，但是碍于面子要喝酒的时候，我现在就完全不喝，领导的面子我就不给，怎么着公司给我这仨瓜俩枣，我还得把命搭给你啊？你给我怎么着买重疾险啊，还是怎么着？你就算给我买重疾险，我也不乐意呀、啊，我不乐意得病呢。好了，抽烟、喝酒、黄曲霉素，槟榔，还有那个，这个叫什么苯丙芘，这个是烧烤里面经常有的东西啊。还有一个一级致癌物，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是中式咸鱼。我爷爷奶奶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但是他们今年都80了，也没有得癌症。就这些东西，就还是跟频率有关系。你只要不老吃，应该问题也不大。就包括烧烤，你不要天天吃，偶尔去吃了开心一下，有可能对你的身心还是有益的。还有一些就比较不那么常见了，比如说铬及其化合物。砷及无机砷化合物，这些都存在于水污染什么的。你要真污染了，你不知道，你喝进去你就不知道嘛。所以这种东西就不要焦虑了。但是砷是在雄黄里面有的，又提到刚才的那个雄黄解毒丸。哎，还有一个要记得规避的就是，它叫华支搞吸虫。 这个大家可能不熟悉，但是肝吸虫病你应该听说过。这个风险来自于没有煮熟的淡水的螺呀、淡水的虾，就是这种东西一定要吃熟的。还有一个食物中最后一个一级致癌物就是加工肉类，香肠啊、午餐肉啊，这个会增加结肠癌的风险。我知道有很多人对这个东西是很爱好的，包括我自己，我特别喜欢吃熏过的那个鸡腿，就是我很喜欢那个烟熏火燎的那个味道。香肠我也很喜欢，午餐肉我一般，有些人真的很喜欢，你只要不天天吃也没有关系，就还是那句话，就是烧烤，中式咸鱼、加工肉类，只要不天天吃问题不大，但是要少吃，你要去平衡自己的快乐以及健康。人要真的一辈子啊，就管嘴管得特别辛苦，然后想吃的都不能吃，活到100岁也挺没劲的哈。那一级致癌物我们都说完了，我们现在来快速的过一遍2A级的致癌物，这个就比较少了。一个是红肉，这个是不是挺出乎意料的？油炸食物，高温的油烟，高温的油烟刚才说过了，就是我刚才在说肺癌的那个事儿说过了，就是中国女性炒菜的那个油烟。传统的腌菜，高于65度的饮品，红肉这个东西啊，就是现在。国际上比较公认的就是你的饮食里面要以白肉为主，辅以一定比例的红肉就可以了。不要说这个东西它是2A级致癌物，我就完全不吃了。它也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微量元素的，还是要吃的，就包括补铁呀什么的。就不要一竿子打死，听到了之后就我一点都不能吃啦。我现在看这些啊，我就觉得我老家那面真的是饮食习惯非常不健康。首先，东北是吃腌菜的，腌酸菜，对吧？咸鱼特别喜欢吃，我们家是海边的，而且我们那边很喜欢吃生的鱼虾蟹，就是生的呛一下。然后呢，我身为一个东北人，我完美的规避了这些。我从小就是不吃生的，我也不喜欢吃酸菜，我也不喜欢吃咸鱼，我还不喜欢吃蘸酱菜。蘸酱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吃的太咸哈，也会引起癌症的。反正我就完美的规避掉了这些，我家里人一直拿我不吃这些指责我的因素。还有这个高于65度的饮品，真的要注意一下，就是有很多人喜欢吃烫的，觉得烫的香。这个原理就很简单，你反复的去烫你的口腔和食道，然后它们不停的受到破坏，然后再去重新的修复，就会增加癌变的风险，就很容易得口腔癌和食道癌。以上就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级致癌物和二 A 级致癌物。至于2P 啊，或者是3类的，大家就不用在意了。那现在我们再说一些谣言，就是我们生活中常常听到的一些谣言。就比如说喝少量红酒有利健康，这个我在之前已经提到过了，它是一个 total 类谣言。然后再就是吃什么什么什么可以防癌。不存在这种东西，没有任何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可以防癌，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食物可以防癌。规律饮食、健康的配比、饮食均衡、运动和锻炼是100%可以降低癌症几率的，但是就没有一个超级食物是可以帮你预防癌症的。这几句口号虽然喊起来挺空，但是就是真的。你就少吃深加工的食物。能吃新鲜的肉类就少去吃香肠啊、熏鸡腿啊，当然这话也是跟我自己说的啊。你能自己煮燕麦粥就不要去吃什么加了油、加了糖的巧克力燕麦谷物圈儿。你能吃羽衣甘蓝就不要去买那种成包装的羽衣甘蓝脆片去，比如说什么代替薯片。还有就是你能吃土豆你就少吃薯片儿。反正就是少吃深加工的东西。现在很多商家就打着健康的这个名义呀，把很多原本健康的食物加工成了不健康的食物，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100%天然的，它很健康，你可以替代你原来的那个零食，你就既解决不了你对于零食的渴望，而它也没有那么健康，就不要瞎作，不要吃那么多，花那么多钱在所谓的那种深加工的健康食物上。 还有就是酸碱体质，这个什么酸性体质容易得癌症，碱性体质不容易得癌症，酸性的体质容易胖，碱性的体质就是易瘦体质。这个辟谣很多年了，大家也知道吧？我当年是真的真心实意的信过。那个提出酸碱体质的这个人已经被抓了，因为他是个大骗子，他的学历、他的学说都是伪造的。我看到这本书里还提到了抗氧化剂。这个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个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必须要给你们念一念这一段。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抗氧化成了家喻户晓的词，尤其是各类保健品们都愿意给自己带上抗氧化的标签。从简单的维生素 E 胡萝卜素，到名字更高级的灵芝孢子粉、葡萄籽油、虾青素，无一不是以抗氧化作为主要卖点。抗氧化保健品号称能预防衰老、预防癌症、预防糖尿病、预防老年痴呆、增加怀孕几率、改善皮肤、改善睡眠和减肥，听起来很是神奇。商家宣传抗氧化保健品和健康关系时候的主要观点：一，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受到各种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摧残，会产生氧化自由基破坏 DNA， 导致坏细胞出现。二，坏细胞是导致衰老和癌症的根本原因。三，抗氧化保健品能阻止氧化自由基的形成，从而预防衰老或者癌症。这里面一是有科学根据的，二单独看基本也是科学的，三则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和洗脑广告。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伪科学，一定要包含一定的真科学成分，这样混杂在一起，大众才会无从分辨。抗氧化保健品从整体来说，无疑是一个携带优秀基因的伪科学。氧化自由基确实能破坏 DNA， 但它的破坏能力有限，产生的坏细胞有限，而绝大多数大于 99% 的大于 99.99% 的被自由基破坏的细胞都会很快被我的免疫系统自动清除，根本轮不到它们来引起衰老或者是癌症。真正导致癌症的是系统性的变化。退一步讲，即使有个别被自由基破坏的细胞活下来了，靠外援吃抗氧化剂来清除这种细胞或者预防这种细胞的产生是不可能的。这个需要的是能够直接作用于细胞内部的抗氧化剂，吃是吃不进去的。抗氧化保健品的一切好处都发生在群众的想象之中。这个说的够明白了吧？就是抗氧化剂没有用，别信。那说到这里，我就想给你们推荐我刚才给你们念的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波罗博士。他是我认为在中文做癌症科普领域做的最好的，他的书都特别的通俗易懂，我之前在我的读书视频里面也推荐过，他自己也是从事癌症科学研究的真正的科学家。他是本科是清华大学的，之后在杜克大学拿到的博士学位，就是研究癌症的，然后也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癌症药物研究的实验室里面做过科学研究，现在是回来专职做科普的。他写了五本书，我看了两本，有三本是整个讲癌症的，癌症的一个通识的科普，有两本是专门是讲乳腺癌和肺癌的，这两本我没有看。他讲的三本那个通识科普是癌症真相、癌症防御、癌症新知，我看的是真相和防御。我如果你想看的话，我比较推荐你是从防御这本书开始看，它是波罗博士最新的一本书，逻辑更加清晰，然后也更加的有用，尤其是你针对于自己的情况可以做一些筛查，就比如说我有什么什么样的癌症的风险，你在这本书里都可以查到。我应该怎么去做癌症的早筛，这个什么比如说肺癌、甲状腺癌乳腺癌，这些都怎么去做筛查，如果你有这个担心，你要从多大岁数开始去筛，这里面都有写。如果你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我去年在我的读书视频里面给大家推荐的是癌症真相，但是我今年看了癌症防御之后，就觉得癌症防御是更有用的、更好的一本关于癌症的科普以及工具书。你要是懒得看书的话，可以听一下他的音频节目，他自己没有音频节目，他会客串别的电台，就比如说日坛公园的385期，那期的题目叫与癌症 与癌共存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那一期就是波洛博士来做客，然后也讲了很多关于癌症的一些科普的问题，然后你可以大致的形成一个正确的一个思想认识，听多了也是可以的嘛。亦或者是你对这些书有什么问题，你不想看，你也可以问我，我可以把我看到的东西告诉你，不一定100%正确，但是起码我可以从这个书里面给你转述。最后再推一遍啊，再说一遍，他的名字叫波罗，这是他给自己起的绰号，波罗就是咱们吃的那个菠萝，他的书的署名都是波罗。他真人的名字叫李志忠，志是治理的志，忠是中国的忠，李志忠，波罗。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如果你实在是对于看书不感兴趣呢，你又想知道一些其他的，好奇一些关于癌症的其他的，可以给我留言，我把我看到的转述给你也不是不可以。癌症的我们还可以继续出啊，就是如果你们有感兴趣的还可以继续出，你们可以提出你们的问题，然后我来尽量的解答，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如果不知道的话我就再去看几本书。我觉得咱们这种普通人真的没有必要是说把它当这个，我还没得病呢我就把它钻研到啊用每种药都知道，但是我觉得看完这两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心里没有那么慌了，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希望大家能达到的也就是这个效果。那我们今天这个音频就聊到这儿吧，实在是太累了，这个音频好长啊。谢谢收听本期七嘴八舌，我是七七，我们下期再见，拜拜。